陈天宇跟师傅萧清风赶奔热卡泽，走到半路上啊，遇到了三位大汉。这仨人是蛮横无理，但萧清风不愿意惹事儿，心里头暗自的提防着。说这话呀，天要黑了，几个人准备找地方要支帐篷过夜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只见前头有一处山环，有一匹马从这山环那一拐弯，哗哗哗哗哗哗，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众人的近前。马身上包的都是防寒的绒布，等到了近前，这才发现这块这道路还挺窄，只能容一匹马搁这过去。前边来这位呀，这马还挺快，收拾不住，眼看着这要撞上了。这位粗豪大汉，你看长得不怎么样，骑术精绝呀，眼瞅着快撞上了，双腿一夹，把这匹马给定住了，猛然之间就打出去一掌。这一掌啊，用的十成十的力道，朝着意思就想把这位这一掌跟马上揍下去。下边就是大峡谷，深不见底，那这掉下去还有个好啊，粉身碎骨，把这陈天宇也吓了一跳。再说来的这位，眼瞅着这一掌把他给打上了，把他也吓坏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一个倒栽葱啊，咻一下子从这马上这就折下来了。他这是折到前边了，没咕噜到这峡谷里头。从这马上折下来，他这手一种本能，他得滑了呀，一把就把前边这位粗豪大汉的马鞍子给抓住了，紧接着扑通掉在地上。这人是掉地上了，马鞍子上挂着水囊，才和这陈天宇要的。这水囊被他这么一抓一带啊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，顺着这悬崖峭壁这就咕了下去了。后头就是陈天宇，这位正好落到这陈天宇的马前，把这匹马也吓了一跳，前蹄往起一立，这要落下来拍到这位身上也够呛。陈天宇见势不好，赶紧使劲一带马，往旁边一拨，这位呀，这才没事儿。陈天宇惊出来一身冷汗，定睛再一瞅啊，哎，这年轻人长得还真就不错，是一位文生的公子。这文生公子长得啊，你看别人跑长途都是风尘仆仆，这位纤尘不染，虽然说从马上摔下来挺狼狈，但是哎，看着也让人舒服。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，身穿着蓝布的长袍，脚下蹬着一双青缎子压云跟薄底鹰毛踩腰的快靴呀。你往脸上看，那是面如熬粉，白中透着亮，亮中透着紫，紫中透着光，光中还透着润，润中还透出一种粉皑皑的颜色来。这么一瞅，就好像是那出水的芙蓉，还有点像二月的桃花，那是初一弹得破，还有真真的两道剑眉斜入天仓，二眸是皂白分明，黑如点漆，白如粉钉，鼻如玉柱，口塞突出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显得是傲骨扬风。陈天宇大眼这么一瞅，说实话就发自心底喜欢这少年了，心说这谁呀，哎，这小伙长得真标致，有机会我得和他好好认识认识，我们俩也得交个朋友。这阵儿啊，这书生这就站起来了，也扑了身上的土，瞅这意思把他也给吓坏了。你为什么打我？这粗豪大汉从马上下来，哼，打你，老子我还要宰了你呢，你下呀， 走路你不长眼睛，把老子的水囊打落到山崖底下去了，老子就让你赔。这书生一声苦笑，喂，这位大哥，我这水也喝光了，我也正四处寻找这山泉呢，哪有赔你的？要不我找到山泉了，然后我再赔你。放屁！找到山泉用你赔呀？我自己还能装水呢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儿个你有的水赔，你也得赔。你若没有水赔，老子我要你的命，扒你皮，喝你的血。说着话呀，凶神恶煞一般，长当啷把这腰间挂的佩刀这就拽出来了，迈步上前就要抓这书生了，把这陈天宇也给气坏了。先说话，这书生是够莽撞的啊，走路没看清啊，冲撞着你了，你也不用要人命啊！你这也太不讲理了。等一等，陈天宇说：“这位朋友方才可能也是无意之过。这样吧，那囊水我替他赔了。”好吧。这粗豪大汉把这佩刀插回到刀鞘之中。老子我不管谁赔，有的赔就成。拿来。陈天宇没办法，要解下来一个水囊交给他。这位也没客气，顺手接过来挂到自己的马鞍之上。本来这陈天宇师徒一共带了三囊水，开始送给他一囊了，现在又替这少年赔了一个。方才马喝了半囊，就剩这半囊水了。半囊水能维持多长时间，这也不好说。沿路之上要是找不着山泉，这师徒俩活活就得渴死。再说这少年书生啊，朝着陈天宇深深做了个揖，朝着意思心里头对陈天宇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，多谢兄台救命之恩，看起来君子之义与小人之利判然明矣。哎，您看这位刚刚把这小命保住，要念上八股文了，啊，这个算劲儿啊。这粗豪大汉一瞪眼，你说什么呢？哈哈，我念自己的八股文章与你何干呢？陈天宇赶紧一摆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大家都是出门之人，应当是互相帮助，相让为上。阁下您既然是毫无损失，算了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这阵啊，这三个人之中跟在萧清风后头那位，他好像是大哥，说了算，就是那白脸的那个，他说话了：老三，算了吧，看在这位小哥的份上，饶了他得了。这粗豪大汉一甩袖子，狠狠的瞪了一眼这年轻的书生，一片腿上了马了。去，把你的马给我牵一边去，把道腾出来，让我们先过去。这书生说：“那请问您上哪去？上哪关你个屁事儿啊！哎，我可没问您，我是问这位小哥呢。”陈天宇说：“我们上日喀则。”哦，好好，我也要上日喀则，咱们正好可以同路而行。哎，小哥啊，哎，不好跟您说，哎，实在是太渴了。我这寻找山泉，东绕西绕，结果绕这条路上来了，才遇到您。您就好人做到底，让我也喝口水得了。陈天宇没办法，把自己剩那半囊水又解下来递给这少年。少年书生也没客气，接过来咕咚咚咕咚咚咚喝了几大口，这半囊水很快又下去一半了。喝饱了之后，把这水囊交给陈天宇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 水要不喝真渴得慌啊，喝完了，哎，这回好受多了。来，我头前带路。说着话，一片腿上了马，在前头走，一行六人继续赶路。一边走着，这粗豪汉子显得还是愤愤不平，总想教训这少年书生一顿。几次三番，被后边那位白脸他大哥，哎，给他劝止住了。叽里咕噜，他们说了一大堆黑话，陈天宇一句也没听懂，当然也没往心里头去。这阵日影西沉，山风还刮起来了。没说，这西藏地区一到晚上，冷得让人都受不了啊，奇寒透骨。这一行人往前又走了一段时间，哎，忽然之间听见前面传来了嘶嘶声响。跟在萧清风马后的那人说：“哎呦，太好了！”我们正愁晚上找不着地方呢，大家都快点，前面有温泉。一行人转过山谷，哎，再看前头，地势宽阔，在这岩石的夹缝之中，就攀出来一团一团的瘴气，有一处大喷泉顺着石缝之中喷出来了，水花飞溅在半空之中，被这夕阳这么一照，五光十色，非常漂亮。西藏这地区啊，火山比较多，这温泉也不少，有的被这地形这么一挤压，又形成喷泉，从这石缝之中喷出来了。有的温泉温度可高达100度，水翻开翻开的。西藏这地区燃料还比较少，当地人都非常珍惜这种热水呀，经常把风干的肉块用绳子拴上，放到这水里头煮去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就能把这肉给煮熟了。特别是这喷泉附近，温暖如春，也正是旅人晚上歇宿的好地方。这喷泉这水要经过过滤了，富含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。那也是当地最好的饮料，大家伙非常高兴，在这喷泉附近歇下马来，支起了帐篷。那三条大汉他们住到一个帐篷里头，陈天宇和萧清风不敢离他们太近，离他们能有个几十步远，师徒俩又支起帐篷来了。陈天宇怕这少年书生受这帮人欺负，悄悄的就跟师傅商量，就想把这少年请到自己的帐篷里一起住来。萧清风把脸一沉，微微的一摇头。陈天宇一看师傅不答应，这事儿也只好不提了。喝过了热水，吃过了干粮，大家伙都躲进了帐篷。陈天宇就低声问萧清风：“师傅，你说这少年也有什么不对的吗？”这萧清风说：“这少年书生这路数我都没看出来，不过那三条大汉我看出来了，正是我的对头啊！真的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”萧清风说这话：“10年前，为师我树下了三个强敌，一个叫王瘤子。”一个叫崔云子，就是前天上这萨家找我寻仇的那二位。这王瘤子武功一般，比我还差着一大块呢。不过崔云子和我可就差不多了，单单就他们俩我还不怎么放到眼里头。为师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对头，这对头不是旁人，他便是当今武当派的第一高手，他姓雷，他叫雷震子。雷震子这武功比我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！为师我为了躲避他，没办法，这才远走边荒，没想到还是躲不了。外边这三位就是雷震子的徒弟， 我方才从他说这黑话这切口之中我听出来的，他们这一次奉了师傅之命来找这王刘子和崔云子，到现在还不知道为师我就是他们的对头呢。如果要知道恐怕早就已经发难了。不过他们倒挺注意这少年书生，现在把他们给盯上了。要是为师我看的没错的话，这少年书生也有过人的本领，只不过他是有是敌我们现在还分不清楚，所以一定要步步的小心，万万不可以让他们敲出破绽来啊。我知道了。陈天宇心中也感到非常不安，师徒俩躲进帐篷之中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见远处啊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哭声，开始听不太清，后来呀渐渐听清了，这哭声还是一位女人的声音，凄凄惨惨。嘿，您说这半夜三更在这荒古深宵也听到这声音，真让人感觉是毛骨悚然啊。陈天宇一激灵，这就坐起来了。萧清风说，雨儿你干什么？师傅您听听。其实萧清风早就听着了，不错，确实好像是有女人的哭声，听这意思，听她哭得这么凄惨，好像遇到了什么大不幸之事啊，又好像搁那呼救呢。雨儿这样吧，你快过去瞧瞧。陈天宇说，不，师傅我得搁这陪着您老人家。他也知道现在这萧清风两只手都废了啊，虽然说武功高，但是施展不出来，外头就是强敌在即，假如说自己走了，这敌人攻上来，剩下师傅自己根本就应付不了。所以陈天宇虽然也想看看外边那女子是怎么回事，但却不敢离开师傅。萧清风把眼一瞪，鱼儿，我辈乃侠义中人，岂可见死不救？你听这女子哭得这么悲惨，不是遇到强人，就是想自寻短见，你就尽管去吧，为师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，去，快去，再晚一会儿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陈天宇略一这么一迟疑呀，这女子的哭声又响起来了，快去吧，是有轻重缓急，现在我们救这女子要紧，你怎么敢不听师傅的话呀？好，师傅您多加保重，弟子我去去就回。说着话悄悄的从帐篷里头溜出来，多亏那帮人睡得挺沉，没人发现他。陈天宇施展师父所教的轻功寻声觅迹扶路鹤行，寻找那位哭泣的女人。这陈天宇这功夫练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整整练了七年，这功夫下的也不少，但是他这轻功都是平时晚上跟师父俩偷偷摸摸练的，真正说施展呐，今儿个还头一回呢。虽然说听这声音离着挺近，光找找不着，再加上这地上除了坚冰就是怪石，高一脚低一脚，一尺一滑，找了大约能有半个时辰，哎，总算给他找着了。只见前头是一块冰岩，冰岩高了下能有三丈多高，冰岩的那边就是峭壁悬崖，立倒立挨的，也不知道这姑娘怎么爬到这冰岩上去的。只见在这冰岩之上站着一名少女，这不看则可一看呐、啊，陈天宇不由得是热血沸腾啊！只见这少女谁呀？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位 神秘的藏族姑娘，也不知道她半夜三更的怎么爬到这冰岩上来了。只听这少女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天女姐姐，我后悔没多跟你学几天功夫，而如今我大仇不能报，反被敌人追的是无路可逃啊。”他说这几句话呀，陈天宇听的是清清楚楚。这倒不是说陈天宇有意想要刺探别人的一些个隐秘，但赶上了没办法，又不能不听。陈天宇心说话，他要报什么仇啊？他仇人莫非就是那个土司？不能吧，如果说真要是那个土司，那土司不能因为我父亲一求情把他就给放了。这土司虽然说残暴，但是说话也是说一半。那天我飞刀劈果，土司已经当着大家伙把他给放了，绝不会暗地之中派人再追捕他。心中是一物重重，刚想走过去想劝这名少女下来，只听这名少女说：“爹呀，妈，苦命的女儿只好跟你们去了。”说着话一转身就要往这深谷之中跳。哎呀，把这陈天宇吓得也一激灵，想过去救去离得太远，隔了能有十几丈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吓得一闭眼，心说完了，这一下要跳下去，以后我再想见他也只能是阴阳相隔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只见从那块冰岩的后头又转过一个人来，这人脚尖一点地，飞身行纵到这冰岩之上，忽的一把这少女给抓住了。这少女要正位没正位开，放开我，我学艺不精，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此仇我既然报不了，就让我跳崖死了得了。这陈天宇睁开眼睛一瞅啊，上来这人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求他父亲陈定基去救那位藏族姑娘的额玛当，也就是土司手底下四大灭霸之一的那额玛当。陈天宇先说话，这家伙他干什么来了？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